欢迎收听垦园历史芳香应用系列，我是 Alan，
我是林内，大家好。
好，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跟林内老师会透过分享历史故事，从中探讨芳香精油的应用，让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学习芳疗与香气。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烽火戏诸侯还有孙膑斗庞涓两个故事，都是比较知名耳熟能详的，但是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可能大家会比较少听见，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的戏剧性很强，而且呢是真实发生的，除了故事本身很有意思，它的情境我也觉得同样是很常发生在我们现代人的身上，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来听听这一集的故事，那以及后面林内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芳香调节的建议。今天的故事名称很特别，叫做《郑伯克赎断》，这个名字念起来很绕口，那我就给他取一个比较白话一点的名字，叫做《天下父母心的偏执》，这大概就是这个故事的主题了。故事呢，开始于距今2700年前的春秋时期，当时的周王朝，它是实施联邦管理制度，这个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欧盟的概念，所以呢分封许多诸侯，让他们自己管理地方，各国的领主每一年其实只要向中央缴税就可以了，所以对于周王朝本身来讲，其实就是他们不用做太多事，每年就是被动收入这样子。所以这个制度下的中国呢，其实当时有很多的小国，那这里要补充一下，到底当时有多少的国家，因为我们如果从小读历史课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春秋五霸或者是战国七雄，那个都是在很后期他们已经吞并了很多其他的国家之后剩下来的。那在当时就是记录上周朝分封最多的时期呢，其实有说有70个国家，甚至有110个跟170个这么多，但具体呢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啦，但就是真的很多啊，你看看中国现在对岸的这个中国，如果分封170个小国家的话，那会是什么情况，真的是很特别。所以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春秋五霸之外呢，在这个国家里面还有一个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国家，叫做郑国，郑成功的郑。郑国位于现在中国陕西华县的东边，大概位置就是属于传统的这个中原的位置。那虽然在历史课本上面很少提到，但是郑国在春秋初年曾经是势力最大、国力最强的第一大国，甚至后来东周王朝的衰落也可以说是由他们一手造成的。那就在这么强大的国家里面发生过一段简直就像是八点档才会有的亲情斗争大戏。这部戏的女主角名叫武姜，武功的武，姜是就是那个姜。历史上呢对她少女时期的记录不多，只知道她本身就是另一个小诸侯国的贵族，应该也是从小到大娇生惯养的金枝玉叶。那到了适婚年龄呢，就嫁给了郑国的国王郑武公，因为她的姓氏是姜，所以后来就改名叫做武姜夫人。武姜夫人没多久就怀了大宝，但从怀孕之后呢，武姜夫人的孕期反应就很剧烈，在那个没有超音波扫描搞不清楚孩子到底是怎么了的时代，除了搭配忍耐跟偏方去使用之外呢，就只能靠祈祷跟意志力来度过孕期的不适。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姜夫人的肚子越来越大，但她的身体却越发的不舒服，最后只能一直在床上躺着安胎。终于临近预产期，武姜心里满怀期待的想要卸货，心想只要孩子顺利出生，就可以告别这些不舒服的待产日子。也不确定那个时代是不是因为催生技术不好，所以如果我想当初那个时代催生技术好的话，武姜夫人应该也会很想早早的就把小孩催生出来吧。终于有一天，落红破水，规律阵痛，惨照三原则一起来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武姜夫人又痛又喜，连忙喊来宫女跟产婆，并且让所有的男生都到房间外面等待。 刚好那一晚风雨交加，雷电大作，怀孕之后就一直备受煎熬的武江夫人终于熬到了生产这一天。但是生产的过程并不如预期顺利，伴随着强烈的反复阵痛，在那个没办法打无痛分娩的时代，甚至连麻醉都没有，武江夫人只能依靠呼吸跟脑内啡来止痛。最让人丧气的是，即使痛得撕心裂肺，她也没办法把宝宝挤出来。一旁的宫女产婆焦急的满头大汗，也不确定他们是因为产房没有冷气，还是担心万一武江夫人难产，他们也要一起陪葬。最终武江夫人在反复的用力推挤，剧痛昏厥醒来，在用力的循环过程中，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听到产婆大喊看到了这一句话。听到这句话的武江夫人仿佛在一片汪洋中抓到了浮木，看见了希望，但她马上就听见了产婆接着说出下一句令她希望炸裂的话。产婆说，不好了，是脚。这一句话让武江夫人心态碎裂，可能想要原地去世。所幸最终还是顺利的让孩子出生，只是这个过程武江夫人受的折磨罄竹难书。产婆千辛万苦才把来到世界上的宝宝抱到几乎要昏厥的武江夫人身边。她告诉武江夫人说宝宝很平安，然后问武江夫人说要给宝宝叫什么名字。武江夫人用尽全力的说出了武生两个字就昏睡过去。那这里补充说明一下，据史记记载，戊这个字有难产的意思，那戊生呢大概就是说好难生这样。此后大宝戊生开始健康的成长，他的个性呢也比较乖巧懂事，知书达理。但是武江夫人不知道是不是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留下了 PTSD， 从此之后只要看到戊生他就觉得很讨厌。没过多久，武江夫人又有了二宝。神奇的是，武江夫人怀孕二宝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也不怎么孕吐难受，生产过程也十分的顺利，几乎是一用力就把小孩推出来，所以武江夫人对二宝非常的宠爱。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两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大宝戊生的个性中规中矩，很听爸妈的话，学业也不错，按照古代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基本上他就是未来的国王。那二宝叔段可能因为妈妈比较溺爱，养成的性格上有一点骄纵叛逆。武江夫人一直以来也试图洗脑她的丈夫把继承人的位置改成二宝叔段，甚至在很多次国王爸爸对两个孩子的考核上偷偷替二宝放水作弊。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戊生的忠厚跟好人缘让很多国家的大臣欣赏，所以还是在众人的支持下顺利的继承王位。而武江夫人对二宝的偏爱以及对大儿子的厌恶已经发展到了扭曲的偏执，即使戊生都已经继承王位成为了郑国的国王，武江夫人还是想方设法要让二宝叔段成为国王。而叔段也在妈妈的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下，下意识的认定皇位应该就是自己的，逐渐的这种偏爱跟差别的对待慢慢的成了人性中比较丑恶的算计跟贪婪。在戊生成为国王没多久之后，武江夫人就开始对他情绪勒索。他就跟戊生说，你现在都是国王了，但是你有想想看你弟弟呢，他只有一个小小的属弟，他很可怜呢，你不怕这样子传出去被别人说你这个哥哥也太小气了吗？很难听哦。戊生他的个性就是孝顺也敬爱妈妈，所以他就问武江夫人说，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安排比较好？武江夫人听完之后就跟戊生说，那你就把治地划分给叔段去做管理好了。这里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置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读《三国演义》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故事叫三英战吕布的虎牢关。那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当时的地理关系它是一个战争的要重要的位置，所以其实不太可能随便给别人的。那戊生呢虽然是孝顺，但他也不是傻瓜，对于这种要求就好像是跟你说你以后每个月的收入都要分 80% 给你弟弟一样。哦，那如果你分出去之后你要怎么过生活，要怎么养家？ 所以魏物生只好委婉的说，那个地方风水不好，以前死过很多人，万一弟弟去刷丢那就不好了，所以除了这里之外，妈妈你想要什么其他的东西我都可以答应你。武将夫人其实等的就是物生说这句话，他先跟物生要一个根本不能给的地方，然后再另外要一个自己想要的地方，这样子一来物生他就不好拒绝了。所以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谈判的策略，如果你以后想要跟别人要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提出一个他可能根本会给你或给不了你的东西，然后呢你再跟他要另外一个其实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会比较容易，因为这个是心理学上面的一种效应。好，说回故事，那武将夫人听完物生的回答，立刻就跟物生要了另外一座非常繁华的城池，叫做金邑。那这个地方呢，虽然它的这个城池的规模仅次于当时的首都郑国的首都，可是呢物生他也不敢再忤逆妈妈，他只好答应。武将夫人达到目的之后呢，很开心的就叫物生退下，然后立刻叫人家喊来自己最心爱的恶宝蜀段，开开心心的跟蜀段说，我自己帮你要到了一个大礼包哦，并且吩咐蜀段有了自己的城池之后就要好好的治理，然后积蓄力量。蜀段呢也开开心心的去接受自己的城池。占便宜这种事情哦，有一就有二，到了妈妈从哥哥手里要到的大礼包城池之后，蜀段并没有感恩，反而野心更大，开始扩建自己的城池。消息传回中央，就有大臣向物生说，国家的建设都有规定，你弟弟对自己的城池建设已经超出规范了，这是犯法的，你好像应该要去治他的罪。但是孝顺的物生无奈的表示，这件事他知道啊，但是这也是武将夫人要求的，自己也不能够不答应。大臣听完之后都忧心的对物生说，哎，这样下去可能会出大祸。可是物生则是乐观的安慰大臣说，多行不义会遭天谴，你们可以放心。这里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其实这是一句成语，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出处就是源自于这个故事。想必大家应该很常在电视剧或者是八点档里面听到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并没有唤醒弟弟跟妈妈的良知，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野心，最终弟弟蜀段果然还是造反了。蜀段跟武将夫人偷偷说好，下个礼拜二就要从京邑发动奇袭，到时候只要武将夫人偷偷打开首都的大门让军队进来，他们就可以直冲王宫，把哥哥物生俘虏起来，兵不血刃。就像前面说的，物生他其实只是孝顺，但他不是傻，所以弟弟跟妈妈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当中。当他确定弟弟要叛变之后，就做好了各种部署，派兵拦截蜀段。蜀段兵败之后呢，就逃回了他的城池金邑。但是城池中的百姓其实不喜欢他待人处事，所以呢，就纷纷帮助物生的军队。蜀段没办法，只好流亡邻国避难。东窗事发之后的武将夫人被抓住，物生对妈妈20年来的偏心跟隐忍已经到达了极限，他不敢相信自己敬爱的母亲竟然真的帮助自己的弟弟来造反。一怒之下，武将夫人就被他发配到了边疆的城市拘禁。那物生也很生气，他就发誓不到黄泉永远不再跟这个妈妈相见。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句很常听到的成语，不到黄泉不见面，或者是不到黄泉不相见的这一句话，也是出于郑庄公物生的这个故事的典故。好，说回故事哦，故事到这里其实差不多就结束了。那后面补充一下，此后物生他就除去了国家的隐患，开始没有顾虑的治理国家。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呢也繁荣昌盛，成为了春秋初期第一个崛起的诸侯国，时间早在春秋五霸之前。那为什么说故事差不多结束了呢？因为其实几年之后，本性孝顺的物生他还是思念母亲，也觉得自己当初把话说得太重，同时在亲朋好友的解释下，也了解了当初为什么武将夫人从小就会比较偏爱弟弟。总之最后呢，物生他还是希望跟妈妈见面，但是因为碍于面子关系，他就说过了嘛，不到黄泉不跟妈妈相见的誓言还卡在那个地方。那毕竟他是一国之君嘛，就是也不能够随随便便推翻自己的这个誓言。但是呢，就有一个聪明的 大臣看出了戊申的烦恼，他就巧妙的建议戊申说，诶，如果你想真的很想跟妈妈见面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只要找一个隧道，然后呢挖到有一个黄色水的地方，再把武将夫人接过来，那这样就不算违背誓言了啊。于是戊申就很开心采用了这个建议，然后这一对也是相爱相杀的母子在时隔多年之后终于在有黄色泉水的地方相聚了，那对于彼此也开始放下他们过去的恩怨，也就释怀。故事到这里就真的结束了，虽然过程有点让人唏嘘，但是整体看起来这个故事的结局算是比较圆满，至少说他们有化解了母子之间的恩怨。那故事说到这边呢，想要来请教一下林内老师，听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是不是觉得真的很像八点档的剧情？
我觉得很日常耶。
啊，真的很日常啊。
是很日常，就是你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个故事看起来因为是怎么讲呢，大背景嘛，然后历史上的故事，然后我们会觉得哇好像是很遥远的，但如果我们把他的一些行为把它稍微缩小，很单纯，在某方面很单纯的，很像是把我自己的巨大的创伤跟痛苦转移在别人身上。
哦，对，没错，
常见吧？
对对对。
然后
是这样子，
我们最平常的这个方式叫做泄愤，很小的，譬如说单纯被别人骂了，然后哎不舒服啊，气死了，你又不能打地板，譬如我撞到墙好了，你又不能打墙，
对
对，但是我可以打我老公之类，对不对？
迁怒迁怒，
对，很小的，但如果是很巨大的，比较巨大的创伤，那这个过程可能就更漫长，所以听起来哇，这个是一个巨大创伤没有获得疏解，然后不断的在泄愤的故事。
对，对，就他一直累积在心里面，然后他用了可能不是很正确的方法去疏解跟排解他的那个情绪的状态嘛。那像这样子的情况，想要问一下林内老师，你觉得他武将夫人他的状态是有点偏执吗？还是说特别偏心？还是怎么样呢？
我们把它这样想好了，我们执着，当我们把一件事情执着于特定的因果关系，我觉得我的儿子就是造成我痛苦的元凶，
对，
然后但这个是因果，其实是很微妙的，
对，
我就认定是这样的因导致这样的果，所以我们会如果以把它放大格局的话，比较像是我对一件事情的因果关系有自己的定见，那个定见让我产生一种执着跟执念，没有办法改善，那如果在香气上啊，我们会建议使用所谓可以破除执念的香气，可是破除执念的香气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很有意思，像是樟脑迷迭香。迷迭香，我们只讲迷迭香，人可能比较多朋友知道，我们想到迷迭香，那你会联想到什么？迷迭香的功用，
清明
、然后
醒脑，
对，醒脑，这才是重点了，所以破除的香气大部分都是用来让脑筋变得清楚的，有时候我们大量的情感跟情绪就好像把我们溺在海洋之中，
对，
完全不想去想真正的逻辑在哪里，都是我很不舒服很不适，然后我的情感把我整个人淹没掉了，
对，
理智上完全消失，所以所谓破除的香气就是一般用来提升清明的思考，然后让我们更理智的香气，樟脑迷迭香是一种，然后它是适用于真的记忆力低下的状态，或者是运动完之后然后肌肉血液循环不佳，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你用脑用很多，然后或者是血液大量出血，你不觉得这有可能性吗？
对，
我们虽然不知道当场就是武将的现状，
对，
但是如果难产，然后血也不会流的少，
对，
他可能大量出血，然后脑下垂体受创有可能，就确实是有在医案上发生的，就是大出血的生产会导致大量的血液都来补充生存能量的内脏，可是放弃了内分泌系统，尤其是脑下垂体，
对，
所以确实在现代的生活中有一些妇女在更年期的时候也许会发现情绪更容易起伏，那现在体检很多嘛，有人去检查会发现医生跟你讲你脑下垂体萎缩了，
真的，
真的，
那个地方会萎缩，随着年纪，
这地方会萎缩，
是哦，
是。
那它萎缩会怎么样？
嗯，脑下垂体是影响内分泌的一个控管系统，它就是控制室，你可以这样想。所以当控制室无力了，那内分泌的指令它是来自于控制室说，哎，出来，收起来，这样我们这样想象好了。
对对对。
所以那控制室它不做事了，所以就算你身上有内分泌的器官，但它没有受到正确的指令，它是没有办法帮你做事的。所以这个时候比较明显的影响是。长期它因为脑下垂体的萎缩它不会是一下子它通常都是长期的慢慢慢慢的失去作用、
哦、
根据这样子的议案来说啦是这样子的状况、嗯嗯、然后不是说每个人情绪不好都是但是脑下垂体萎缩它会影响到女性的生理期、
嗯、
然后男性的更年期、哦、男性更年期状况的提早到来、
哦、
然后情绪的不稳定、
嗯、
然后且会暴怒或者是突然变得很沮丧、
哦、
嗯，因为内分泌就是我们的情绪的另一个控制器
是
可以这样说所以当内分泌系统的指挥官他不想做事的时候那我们内分泌系统就会失去控制了然后情绪也会失控所以说不定我不知道啊
对对对
但是说不定它也会跟大量出血影响到内分泌系统有关、
哦、
嗯，那不管是哪一个原因破除的香气像是樟脑迷迭香这类的、
嗯嗯、
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脑部的神经可以慢慢的增加更多的血液帮助循环、
嗯哦、
我们可以想到运动后有时候有些地方特别紧绷它其实是可能因为堵塞血液不过去大脑也是一样啊、
哦、
它也会因为血液上不来无法做事、
嗯嗯、哼哼
所以樟脑迷迭香就是帮助脑部的神经系统或是身体的肌肉系统充血的非常好帮助循环的香气、
嗯哦
嗯，那还有一个叫做夏白菊、
嗯、
它可能很少听到但是我们也许会在一些欧洲的药局啊如果有去过看到很多药物商都可以用那种小白花、
嗯、
有些小白花是所谓的罗马洋甘菊或德国洋甘菊、
嗯、
但还有一种小白花就是夏白菊
是
它是欧洲人用来处理偏头痛的、
嗯、
偏头痛啊很多是也尤其是那一种跟血液循环不到脑的头痛有关
OK
所以这两个都是帮助我们的血液上脑让思考更清明、
嗯、
不要被情绪淹没、
哦、
非常好的香气
明白
嗯，
好那确实有这个可能、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类似虎腔妇人的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用用林老师分享的这个气味那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想要插播问一下林内老师
好、哦
像我自己其实也是刚刚成为新手爸爸、
嗯、
然后呢我虽然不是女生但是因为我有经历过我太太怀孕的那一段嘛、
嗯、
那真的会看到身心有很多的变化、
嗯、
所以想要请教林内老师像武江他的案例他也是在怀孕之后就有一些孕期反应不是很舒服、
嗯、
有没有可能可以用什么样的香气跟植物在女生怀孕的这个时候啊是他们可以使用让自己的情绪比较安定一些因为我觉得怀孕真的是有很多事情要烦恼像前期怕胎儿不稳然后后面又怕身体不舒服之类的、
嗯嗯、
这样
嗯确实然后在孕期因为孩子的胎儿的变化每个月都要就是应该说每个礼拜你都要产检一次、
嗯、
然后每次的胎儿变化妈妈都会放在心上
对
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因应这个胎儿变化做什么样的改善
嗯嗯
除了这个也会跟家人一起商量未来要怎么办对不
对
所以这种多样化的烦恼我非常建议就使用多样化的香气、
哦、
不是只有一种可以处理、
嗯、
通常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是家里本来就有香气有精油的朋友你随便拿一罐闻闻你觉得今天心情好就闻这个
对
因为它其实这样就有帮助了因为每一个香气基本上可以让你觉得心情好的那一个思考的瞬间它就已经影响到所谓边缘系统了
嗯嗯嗯
然后边缘系统的启动其实就是在带动让你把今天或是这一瞬间的美好画面变成鼓励自己情绪向上提升的来源
嗯
那个是比较听起来很微妙就是我们的情绪会受到这么多东西影响哦会哦
对会啊
是不是连电视别人家邻居吵架你都会觉得今天心情不好了
嗯
何况是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多样化的香气就是这样子这一种环境支持的感觉、
嗯、
所以我们讲到环境支持当然家人少不了了、
嗯、
那香气它就是变成这样的支持的来源之一所以不用特别去选、
嗯、
但是如果对于我很想开始用香气照顾自己的 孕妇啊、嗯、然后我想要一开始选择我要选什么，那如果跟这一种温和的放下负荷跟防卫有关的，我非常推荐最简单的真正薰衣草。
哦，
嗯，那如果是你希望可以透过香气感觉到比较安定，不会东想西想，对于当下的满足感可以很快得到反应的是什么？
嗯，
是完全依兰。
哦，
听起来很微妙，但是真的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内分泌嘛，然后除了内分泌以外，我们身体还有另一种物质叫做神经传导物质，
对，
它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对身体的感受，
对，
是舒适的还是不舒适的，
对。
那有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它是对于让我们更有满足感的，
嗯，
像什么所谓的血清素跟脑内啡、
嗯、
都可以让我们对于现在的环境感觉到平衡跟安详、
嗯嗯嗯、
那完全依兰就是可以让我们体内的血清素还有脑内啡的受体更敏感，对于世界资讯的回馈我们更容易可以感受到哦，还蛮不错的嘛、
嗯嗯、
所以当我们很容易感到满足感的时候，就不会一直要刺激脑部去思考还缺什么还缺乏什么、哦、因为匮乏感会让我们更激动啊。
对，
嗯，
那我想要请教，刚刚林内老师有提到真正薰衣草嘛，
是，
但这个好像多数人对他的印象都是比较可能会直接联想到就是放松跟晚上好睡觉的时候使用，那为什么也会推荐在这个地方用呢？
哦，嗯，放松，因为真正薰衣草的放松它很像是我放下了心里的一些负担，
嗯，
我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信赖的家人。
OK，
嗯，真正薰衣草像是我有一个后面有个大家长在支持我，
是，
所以它是嗯，因为我得到别人的支持所以我可以安心、
哦、
所以刚刚讲到的那种放松可以睡眠，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我是睡不着的状态的时候，我是需要，当我是需要那一种有家人陪伴陪我一起入睡的这种安眠感我才睡得好的、
嗯、
它就会适合用真正薰衣草、
哦、
所以有些人用真正薰衣草睡眠没用也是我不需要了，不是这个
哦，明白、
嗯、
他要的是另外的。
对，
这边我刚刚听林老师这样说，我就想到一个，我因为我刚刚说我刚刚最近当这个新手爸爸，然后我想分享一个我在这个、嗯、就是太太生产的时候的故事。
嗯，
那个时候因为生产完之后就会住院休息嘛，
嗯，
大概会住5天。
嗯，
然后我们一开始没有排到那个就是单人病房，我们是住那个多人病房。
嗯。
然后我们多人病房那间有 三个人还是4个人住一起、
嗯、
然后我们隔壁床就有一个，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就是专门生产的医院、
嗯、
那就大家都在生产的，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妈妈，我们就听到她、嗯、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都会哭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因为我老婆就是休息睡觉休息睡觉，那那个人呢就会听到她 有时候会有啜泣、
嗯、
很奇怪，那她有丈夫在、
嗯、
那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因为我呢就会带，我就带了一个扩香石、
嗯、
然后跟精油去扩香，因为你知道就是像我常常用精油，那我的嗅觉就比较敏锐嘛，那医院其实会有一些那个气味我个人没有很喜欢，
嗯，
我就在那边扩，然后整个房间就是我用的气味是就是红橘末药，然后还有什么哎，其他两个我忘记，就是这样配起来的，然后那个就是味道就很舒服。那很神奇的是，就我扩香的第二天之后，我就发现那个会一直啜泣的那一个嗯，可能产妇她的声、嗯、那个哭哭的频率变少了。
哦，
对，但我没有去问她说哎、欸，你还好吗？没有啦。
嗯，
但我觉得就像林内老师说的，气味它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可能这件事情对她也会有一些帮助、
嗯、
那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帮助。
嗯，
最有趣的是我们扩香之后呢，巡房的护士频率变高了，
嗯嗯嗯，
对，他就说哇、哦欸、你带这个是什么、
嗯、
哇这个好香哦、嗯、因为整间都那个气味都是我们的那个味道嘛，
嗯，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也会跟那个护士聊天啊，他就会说哎、欸、你好特别你扩这个、哦、我觉得去你们那间我心情也蛮好的啊、
嗯、
很舒服，
嗯，
那他是没有说我 更想去，但是我觉得他进来的频率还蛮高的。所以这个就是跟林老师分享我们在这个生产之后遇到一个有趣的扩香经验。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扩香经验其实很巧哦，这个红菊啊，它里面会带来安定的那个气味，就是跟真正薰衣草同出一源
哦。原来如此。
是的。
哦，那太好，真的是刚好有用对。
是
因为那个时候就随便拿，哎，刚好就拿到这个，
厉害。
对，好，那另外想再请教一下林内老师，像我们刚刚讲故事里面的这个物生的角色啊，他就是可能比较属于是被偏心的这样子的对象，那就是他是不被偏爱的，那有没有什么气味是如果我是属于这一种角色，或者是我感觉我自己是属于这种角色，他可以来帮助自己的情绪变得更好一些，或者是说另外的应用就是如果我觉得我的家人是这样的角色，或者是我的主管是这种角色，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潜移默化的去改变他对我的看法。
我又要来浇冷水了。
个人问题，个人问题。
不是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格测试的分类书吗？非常多，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流行过那一个MBTI 的人格测试之类的，对，那也是一种。除了这些人格分类学的书，还有一些作者他会在书里面描述，哎，要如何去克服这些状态，或是改善某一些你觉得比较让自己不舒服，希望自己可以更向上的方式。但是还有一个有趣的写法，我最近看到一本书，他的书的内容很有趣，他把你难相处的同事们分成了十个类型。它的标题就是以难相处为主。然后分完类型了以后呢，他在书中呢的描述是，哎，这一类的人他是难相处在什么方面？好，描述完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要怎么避免让你不舒服？所以他改变是什么？改变不是对方，是自己。第三个主题，主管人要怎么样运用这个难相处的人让他变得很好用。同样的，这也不是要改变对方，
对，
这是让主管改变心态。
对，
所以这本书的特色就在于他已经放弃改变难相处的人，
对，
他直接的跟大家讲那些人他有他的偏执之处。
对，
那偏执之处已久了，你改变他不容易，你倒不如改变自己的心态。
对，确实啦，确实啦，改变别人都是最难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实际呢，就是他很老实的讲出来，难相处的人就是很难改变的。那我们改变自己真的比较快。
对，
改变可以避开他的行进路线，对不对之类的。那用香气也是差不多，但是我们可以乐观一点。我们乐观一点想法就是，我们一起扩香吧。那我们扩香要扩什么？我们可以扩让大家都放下铠甲的扩香。
是
刚才的真正薰衣草，红菊就是一个方法。
OK，
我们大家都处在一个差不多快乐的状态，通常大家开心一点，就比较不会互相刁难。
对，没有错。
这是乐观的看法。
对，
那我们如果实际一点的话呢，实际一点就是我给自己用油就好了。用什么油？我用一些比较不会受到他人评论束缚的香气。
OK，
那种我当别人对我有任何批评啊，我比较不会在意，比较不会放心上，可以解除评论对我的束缚的香气。那我们就是需要一些超脱的气味吧。像什么呢？可以超脱礼仪枷锁，然后流露真实想法的气味。这句话就是蛮文雅，对不对？
对。
然后你翻成白话，你猜是什么？
超脱礼仪枷锁，然后
流露真实的想法。
超脱就是直白，
就是该骂人就要骂人。就是你当然觉得被，就是那个人就是偏心，其他人对我的要求太高了，就会说你对我要求是不是特别高？
对。
然后老实的表露出我真的不开心，这样子。那什么香气可以让你做这一种？明明其实你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其实平常不太会表露不开心，但是你觉得我想要采取这种态度来试试看。可以用泰国青柠叶柠檬香茅
柠檬香茅，
然后这两个都是大家在食物上常常看到它的名字。但是在香气中，这种就是让你把肚子的气全部发出来。但是如果你不想搭 吵架的时候那个引爆对象、嗯、你不想把自己引爆、
嗯、
不要用哦用了会引爆，虽然你会觉得我对于偏心的人的态度我会觉得很畅快，但你无法处理那种引爆后的冲突，那 就先等一下不要用。
对，
泰国青柠宴跟柠檬香茅是会引爆情绪的。
是，
那我们就再更冷静一点的话，就是可以解除环境给我的压力，
嗯嗯，
家族给我的压力。
嗯，
刚刚虽然讲到是偏心，但比较好像是有一个人对你的态度永远是那个状态。
嗯嗯，
他很像是环境给你一个任务，你一定要处理。
嗯嗯嗯，
然后家族给你一个期盼，你一定要应对。
嗯嗯嗯，
就是在某方面是很类似的。
嗯嗯嗯，
什么是可以用来处理环境压力、来解除环境压力的？
嗯，
芳香白珠。
哦，芳香白珠。
苏刚达。
哦，
这两个。可能有时候用心油没用这么多，可能不熟悉。
对，
但是我讲一个，你们一定知道，沙龙巴士。
我就知道，没错，因为我自己常用那两个味道。
是的，是的，嗯、它这两个精油的气味啊，就是初闻的人都会先想到肌肉酸痛。
对对对。
但事实上，他们确实是用来是透过止痛的途径。
对。
然后让我们的肩颈。放松紧绷感，因为有时候肩膀的压力就好像我们真的拿重物放在肩上、
嗯、
然后这种沉重的东西你不先把它放下来，你就没有办法从解除感中去感受我真正的自由在哪里。
嗯
嗯，所以它是用处理解除疼痛解除压力，然后当别人被偏心，然后我不被看见，我的努力不被重视的这一种枷锁中先走出来，因为那些努力其实我又不是为了他、嗯、
对啊，
嗯，可是有时候我们在那一个状态下我们真的没办法想到这件事，对不对？
下意识会去比较，
对对对对 对，所以先把我们的脖子弄得轻松、
嗯、
因为这个状态一定会觉得胸口很沉重，背很痛，我们刚刚讲到那一种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
认同，
对，然后因为别人总是看着别的地方，
对，
然后一直在追求看不到的目光，
嗯，
这个时候是很容易落枕的我不是开玩笑，我想讲前因后果有空再讲、
嗯、
但是这种落枕啊它就是需要芳香白珠跟苏刚达来处理。
哦，
嗯，是心因性的落枕，
哦，
也可以处理的，
明白。
对，
好、哦、所以这个真的是确实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中还是各个方面难免就是会陷入这种很奇怪的比较，但其实你回过头来看看仔细想那真的好像也是有点无谓啦、
嗯、
就像我们一样拿这个物生的角色来说，虽然他是比较被不偏爱的、
嗯、
但是从食物上来说他还是大赢家吧，他还是获得最多的，因为毕竟他就继承了王位或者是他就拥有什么资源，所以也确实如果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心情的话，还是应该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拥有的，而不是一直要去追求啊得不到的，或者是好像别人比我来说比较多的那一个部分。
嗯，
好，感谢李内老师的分享，那也希望今天这一集的故事能够让大家有不同的认识跟启发，对于香气还有对于历史这件事情。那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主题的话呢，欢迎帮我们留下五星的好评，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到肯源粉丝专页或者是肯源精油新手村留言给我，我们都会尽快来回复你。那再次感谢林内老师今天宝贵的香气知识的分享，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